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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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这个翻开这个654页，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这个对众生的慈悲跟对自己的那种慈爱啊，一个是衰属门，一个是圆满门。对我自体爱、境界爱，这个是衰属门啊。那当然这个道理啊，我们之前应该略有提过。那现在来讲，还是在这里稍微提醒一下，为什么啊？我们现在经常讲说，好像我广告词我也没常记好像对自己好一点还是什么？对，对自己好一点。哦，不是，那还有一个就是好像说对自己，好一点还是怎么样哈？一个刚才讲说我想怎么样，我喜欢有什么不行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说多疼惜自己一下，这也对啊，不过要疼对了哈。因为从前面所讲的，为什么是对自体爱境界的爱哈？对自我跟我所的爱为什么是一个衰损呢？因为这个要是没有前面的观念，我们一般世间人就为什么对自己爱不行呢？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人，假如我们在某些场合在跟人家谈说哎呀如何放下我执啊怎么样，还一般人很难体会为什么对自己好一点不行。那这个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观念了解以后，我们现在要把它自他转换。那自他转换的利益，如果我们讲实际，如果连我转换我也不知道利益的话，我就算不爱自己，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吊诡的道理，我不爱自，你看它刚好相反哦。你们其实如果要敏感一点，你们应该可以问一些问题。我爱我自己，我那是衰损；我爱别人，我那是圆满。那谁在圆满？但还不是我在圆满。你要听懂，我原来要爱别人，还不就是爱自己？对，那这么弄到一直在那里绕，是不是？我为什么要慈悲？因为就是我想得福报。那么这又跑回来，像这样讲就讲不完，是不是？可是实际上我们要讲说，我们爱众生，然后是爱我们希望我得福报吗？不是那个我，因为那个我刚好那个你认知的我，因为这是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所有的众生相就是一个最自我的执着。我们讲说修行解脱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我这个一直在强调，希望大家这个念头不要给忘了。其实你不是舍下什么东西，你不是毁灭什么东西，解脱是让你放下你本来是错谬的无明的放下而已，并不是修行解脱断就极灭以后就什么都没有。好，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你看阿罗汉成阿罗汉的时候，人有没有不见了？对吧？阿罗汉在这过日子啊，是活成活的时候，活的身体有没有消失？没有。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大家对解脱的意境啊不敢去接受，所以有的人以为解脱就是一种完全的否定，完全什么都不见了。 这个看似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很多人就是修到最后，修空修到最后不敢去承担，就是以为什么都不见。其实不是，所灭的就是那个遍计执性而已，所灭的是遍计执，这一点要留意。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我慈悲别人，我以便于得到我的福报，这不叫真福啊，这是人天福报啊。只要你利益别人而希望我再得福报，那这个福报就会到最后生灭掉了。所以如果你要爱你自己彻底一点的话，你就应该放下我执，因为这是一切轮回的根源，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利益别人的时候，我们破除我执，因为我执你看，我相、人相、众生相，其实这三个不同的，是乃是受者相，其实这是都是我执的意思的。啊，乃是如果转到法的话，就是由这个执，啊，背后更细微的执叫做法执。那所以众生整个道、整个我、整个众生就是一个烦恼。我们爱一个一开始就是无明所合合的这个众生相，从一开始。你会是怎么样？当我爱色的时候增长色，爱受的时候增长受，爱想的时候增长想，你知道这个原理在这里哦。因为我们是五蕴所成，对不对？以五蕴法当中，你看呢、啊，我以想蕴支撑我的受蕴，以受蕴支撑我的色蕴，色蕴支撑我的行蕴。因为它没有佛法在解释把它分五蕴，在众生合合身当中，你经常就像我这样，这是谁的？你是谁？我、啊，你就用色蕴支持那个我执。你是谁？我的想法，你看我的想法来支撑我，对不对？我的认知，我的意志，然后又用我来支撑说，这是谁？我又用色，身体是我的，用色来支持我，再用我来支持色。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现在假如不能根本的照见五蕴皆空啊，你根本没有解脱的机会。因为所以如果先抓个我，这就是我昨天也讲了，先抓个我，然后才想要用这个我来修行，那最多都是人天福报。所以注意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如果你掌握的话，说不定哪天你就开悟了正果了，不要以为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都一直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当中，一直想要修什么修什么，其实没想到当我想要修想要修的那一个心就是妄想心，结果你到最后发觉说打错地方了，长眼劫来一直修修的跑来跑去，打错地方了，回头一看原来根源在这里，从一开始从一出发的那个出发点就错了，就根本无明。大家那个味道很有趣哦，你会发觉好像快到了，剩下那一点哦，你会慢慢有一点感觉好像，哎，对，恍然大悟，以前修东跑西跑不对，从一开始那种分你我对立还是解脱不解脱的这种所有想法，世间颠倒，连这个想都颠倒。你执着我，然后再来我当中想要破色受想行识，怎么个破嘛？你先抓准了，抓牢靠了以后才要破，怎么破？所以大家应该用心去体会。也就是我讲的，就经常把法人根源的道理啊，观察到你现在的每个心思，包括你现在应用这个道理的应用当下，你才会一直一直看到的，原来层层通透，原来以为自己在用了，以为自己在用功，以为自己在修，原来还是站在一个根源的执着。好，现在这个没办法一下细谈，就因为一开始那个我就是错，所以如果你越爱我就增长我，增长我就爱我，爱我就增长我，这就是轮回根源了。好， 当我爱别人的时候，从世间来讲，当我懂得爱别人的时候，在某个意义就是忽略我嘛。你看到，不要讲解脱，从世间把一个人见能离开对我的执着的人，其实他的福报大。所以什么叫布施？为什么有福？布施不是那个东西为福，为什么布施东西越多福报越大？也不是那个东西的大小，而是那个心量大小。没钱的难道不能修吗？这跟钱没钱没关的，这跟舍跟舍有关的。有那一天有人问我说：“哎，听说很多人都到佛门修，没有钱的不能去学佛呢？”当然这是佛教的一些乱象啊，他很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我说：“你问好啊，否则的话你们藏在里面去发笑，完了不好讲出来，对不对？”那当然在这个因缘我们要讲说，其实从来开始佛法就是以佛法为尊重，你要不要修不修，你供不供养，乃至后头讲说为什么修行要什么供养，他根本不要这个东西，他要你舍贪，他要看你有没有提到那一份能割舍我执我所的那一份心，有没有到那个量，我再教你。是结果我们现在反而都供养者跟被供养者若起贪了以后，就这样的就开始从量上计较，从量上计较。所以这个根本不是根本问题是在透过某种种修行的要求，以便于什么对我爱的舍离了。越谈到更深细的法，你的烦恼就必须要薄一点才能谈这个深细法。所以昨天我们不是在谈吗？今天我们要谈上士道的悲跟智的时候，你没有下士道、中士道的观念，你会觉得说这有点违反世间的思维。不是，这是因为你开始越来越清楚了解业报、因果、业报的观念了，缘起的道理了。所以你能不再用正爱之心来行所谓的相似慈悲，而是从业果缘起的道理来行真慈悲。这时候就不会守住只是自己的亲人为慈悲对象，而是看一切众生皆跟我有缘，都是我的亲人，这都是必须要有基础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原理当中就说，所有的佛法根源在这里。但有的人虽然没钱，可是他的舍心，就像佛陀那时候不是一个乞丐的老太太供养一盏啊，这个灯不灭呢，用神通都灭不了。为什么？那个功德不是那个有为的那个有形的灯可以衡量，那是一种清净的供养心所成的。那如果一定要有钱，那有些出家人跟没钱啊，那出家人没钱他要做行什么供养？他行法供养啊，是大家不闻法才颠倒。或者普贤十大愿里面讲真正供养是法供养啊，那以这种法供养在以你现实当中随缘而做啊。所以你看啊，所有的修行的原理包括持戒也是，持戒绝对不是拿持戒来执着，而是以持戒来降伏烦恼，对不对？是不是？那精进也不是什么，精进也不是拿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佛法谈到最后精进就是时时刻刻如以法相应叫精进，而不是形式上表面上的那种精进。所以有人连睡觉都比你精进，你看我们笨到什么程度？笨到人家睡觉都比我们精进。为什么？睡得很清净。那我们这拜我拜得很苦恼，现在没人看，休息一下，有来赶快拜，你配谁给谁看啊？你这样拜不如去睡，你看睡得安安稳稳，睡得坦坦荡荡，睡得清清净净，他比你精进的。为什么？我们知道精进的原理，因为精进是时时刻刻一正法不退，一正念不退，这不叫精进吗？对不对？你没做错事，一个人做错事，时时知道反省忏悔， 它叫精进啊。你只是怕被否定，所以你不做错事，你的心不清净啊。那你说，哎呀，他经常犯错，他比你清净啊，是不是？所以佛法在思考这个问题角度，我们必须要依法来抉择这个道理。所以自己修行有什么因缘，尽什么心，这根本都是坦坦荡荡的，不用去跟人家计较。别人要颠倒别人的事，别人要执着别人的事，别人要起分别别人的事，可是我就是知道以一切所行的法对治我的爱着。那从你对别人的慈悲当中反过来，因为一旦是重点在别人，这个心自我的执着的心就退。那有的人是以照顾别人来还显自，就内在还关联到自我的执着的，这叫人天福报。乃至到最后，如果我关心别人，乃至这个别人的相，因为一旦有他就有自，所以到菩萨道的布施就变成产生三轮体空，没有对方，也就是有缘起的对方，没有实质的对方。有实质的对方就会有实质的自体的连结。所以布施三轮体空，持戒三轮体空，精进三轮体空，就是这样啊。为什么不空的话就不能彻底清净？这时候虽我执已空，法执已空，也不妨碍你千百亿化身。你看到佛陀我执没有的，法执没有，结果反而叫做千百亿化身。我们都我就是你一个，而且还会死，你越执越美，这就是这个原理。所以世间人实在是，有时候如果从佛法来看，世间人真的颠倒，往衰损的地方拼命努力，却不知道往圆满的地方好好精进，就是这样，很有意思。那不晓得这个时候，我们时时刻刻如果用一个佛法的观念去降服对自体色受想行识的执着，其实每一个刹那之间所感应的福报都非常大的。好，就是这个点。那我们看这个六五四页，最后三行，好，这个他的解释文的最后三行，由他爱执心，其实这里是一种翻译的一个词啊。那这个执本身就不是很好的词啊。当然这个它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是对自己的爱着，一个是护念对方的慈悲的啊。那这个量会怎么样，随你在利益别人的时候跟自己连结有几分，来决定你的福报大小。他说由他爱执心量不同而感果之大小异异，如凡夫他爱执心与菩萨他爱执心相衡，同施一物，物同而心量不同，果亦不同。你看有个人拿个石头给你，都比你拿一个金砖都还有钱，他也有福报。为什么？因为他的舍心呢，他对于这个法的懒惰性是比你亲近呢。好，所以如果了解这个点的时候，修行在何处，哪一处不能修，只要你相应你什么破除我执而以众生为念的任何一个动作，福报都比别人做有形的有执的都大，这是佛法根源。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佛法修行的价值应该导到这边，就随时意念的，不管是教学者或是学习者，始终建立的一个修行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不管你现在做多少，我只问你对自我烦恼减少多少，还有你对于利众生的这个心起了多少，我就从这里去衡量你的修行感应。好，这个就是前面有提到的这个有两个，一个是对自己，一个对自己的烦恼哈，是后头还是前面？没关系，我们看到再提。不，原则上就是这样。一个是在修行当中，他则损减自己的烦恼，然后他产生了对众生的慈悲， 这从这里来看，你的身心在这里如果有的话，这叫做修行感应。所以假如不能有往这边导引，整个修行啊会一直走到很迷信的。所以包括佛教的心不心盛也必须从这里来看。佛教的心不心盛不能从外表这样去简单去论人多人少，没有人多人少的问题。你像是我们讲课多少人听，不要去算这个啊，因为还有其他人在听也还有很多不叫人的在听。那如果很多怎么办？那时候你就要考虑你可能误导人，你应该想的是这个，你怕的不是多跟少，是有用没用。所以整个佛法的价值必须要建立在什么？所谓正法的信仰，而不是那种世间法的一直在那里乱做。所以必须要用这样的观念来审查你做一个菩萨的发心。你不但是要有中士道的出离，还有一个清净广大的菩提心跟大悲心，这才叫做一个修行人的应该有的那个风格，佛弟子应该有，你应该用这个标准来看。好，所以他这里讲了，同样对一个物，同一个物物又同，可是心量不同，果报不同。好，我们看六五页。若能修习，则彼心发生者，如习为我之仇，若闻其名，便生正位，或何为有？倘复无彼，反生大不悦意。这太厉害了！之前看到他，巴不得不要看到他，看到他就火气大。现在是不看到他会不高兴，这转的也太大了吧？不过不是，这不是太大，对我们太大，对菩萨不是。为什么？我们且不要讲到解脱。假如现在有一个非常有钱人，他就故意要玩弄你，他就找你最恨的是谁？他说你去跟他道歉，跟他服侍，当他的奴隶一年，我给你一亿，我去，要排最多起，我看两亿，那更多，因为你看到功德，所以你降服了了自己，不是吗？也就是说，跟他当不是奴隶的，我不要讲到人，就当他的司机仆人，做个一年。你就会有一大笔你这一生受用不了的。当然有的人不会的，有的人我才不，就算你再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要。不过就一般众生为什么他愿意？因为他看到功德，他了解这个道理，他发觉就是说，我今天之所以能爱我的仇人，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为什么？我降服我的嗔，而这个嗔是我轮回之因的一个重大因，贪嗔痴。他如果把生死轮回看得更清楚的时候，他反而会珍惜。我如果没这个因缘，我还很难断嗔，结果他反而是我的福田。这道理转不会硬的嘛，因为你看到的是解脱的功德，而不是世间的面子问题。我为什么要怎么样？我为什么要怎么样？不是这个问题的，而是看到自己从以自利利他，乃至之前如果跟前面配合的，就是说虽为仇人，其实是有恩于我者。就像我们有时候孩子对母亲有时候很不好啊，可是母亲只要看到他啊有什么难过痛苦的，母亲也都没有什么任何条件，就偶尔闹闹脾气会的，不过真的看到小孩子有问题的话，那个母亲也都没条件的。为什么？一个是母亲义慈啊，可是如果转过来看到一个仇人，他会想到再坏也是自己的母亲，何况他也不是对我坏，只是这时候他不知道，他当初都曾经对我有大恩大德，只是今生啊不清楚。就像假如现在有一个 照顾你一辈子的母亲到了老年以后老人痴呆经常乱骂你，你会不会骂他？你会有点苦恼，可是你不会否定他，当他当从小到大养育之恩啊，你知道他之所以会颠倒不是他愿意，是他病，那你不会因他病否定他对你的照顾之恩啊，一样的道理。所以这样一转的话，发觉就是说他不但是自己的福田处，而且是应该报恩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他虽然坏，我巴不得他来，为什么？他坏，但只要他愿意来，我就有机会度他，报我报他的恩。这时候就是这种产生，就是说就像母孩子啊闹别扭离开家了，好，一直骂忤逆父母，可是父母哈也等了离开了好几年，就是说只要他愿意回来都没问题，我愿意原谅他，他只怕他不回来，就这个心。转过来父母对子女，那如果子女对父母用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只怕他不回来，怕不怕他对你的误解？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连世间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最主要是我们对自我执爱的重视，所以产生于我们对众生乃至对有仇的人不能真实放下的这种心，放不下。我知道可以啊，世间人的确做得到啊，是不是？哎，那为什么做得到？我儿子这样而已，只差一个，只要你是我的我就做得到，那不是我的我做不到，就差这个，就这么一个观念。按照爱呀，哎，你不是我儿子，那这个就马上就转过来爱这个。哎，他好像看电视马上转台，还转得蛮快的，只差我爱不我爱。哎，你看啊，众生就这样，是不是？爱不爱就差这里。好，所以所有的问题啊到这里啊，就是说假如你这种修行啊，你能修到什么程度？修到就是说本来是有仇恨的人见到就想要远离，现在发觉就是说我有那种慈悲心守护他，没有他我心反而不安，他跑去哪里了，他会不会流回颠倒，就这种心，这个心就慢慢成了，表示那个量具足了。好，故修心之后则将自作他，将自己换作别人啊，视他如自之心亦能升起。所以你看他这样的心态能不能一下转得来，不容易，但可不可以训练？可以，因为你的心量越大，你的观察越大，你的智慧越高，你的烦恼越轻的时候，这个东西转不转得来？转得来。就像我们现在你觉得很难转，对不对？其实你已经比有些人已经转到他都不可思议的，就是以你现在的境界，对有些极自私极恶劣的人，他会觉得你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们只能认为说利益众生是对的吗？人有必须要这样吗？人不是不自私天诛地灭吗？他的观念里面不可能去想到利益别人。可是你像你现在你觉得你在往前看是很难，可是就你现在的心量，对某些人来讲你都已经是不可思议了，你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其实还是慢慢调整上去还是可行的。入行论云，难中不应退，难中不应退，以此修习力，文明深铺者无比反不业。就是说本来我看听到他名就是很可怖很讨厌，结果现在没有他我反而不喜悦，这个心应该要这样。你碰到这种种问题你可以慢慢调整，因为这个本身你不要以为在行慈悲只是一再忍耐一再忍耐，我一再伤损，就是我在利益别人，那我哪时候得到我的安乐？你现在就是啊。为什么？当你一份利益众生的时候，不就是对自我执的一种破损吗？而这个未来的障碍，就以我执所产生的障碍，不就被你现在在利他的时候已经在把它消损掉了吗？感应就有了。 只是有的人认不清，做得很别扭，边做边迂回，做了十来年了怎么都没感应，他你看他还在寻求世间感应。所以修行不容易的，一个人能在佛门呢待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到最后还始终维持着道心，难呐、啊，真的不容易啊！这就一般，我们从一般凡夫的角度来看，都已经很难了。要减损自我的执着，然后勉勉强强，其实自己烦恼也还有，可是必须要提醒说、啊、如何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又烦恼又利益，这就是修行啊！这就修行啊！而不是说一来放工动地，没有这种事情，那一定是机器的。嗯，是不是是这样，它有现实的哈。所以我在讲说，这样的一个修行要认清楚这个意义，这时候你修，你经常我们现在道理懂了，你听得懂了，但你要是不意念它的时候，一段时间修一修行菩萨道，马上又后悔了，又在怀疑这样对吗，有必要吗，我为什么要这样委屈，为什么又被烦恼给盖掉了，就又把用一些烦恼不正念把自己的功德一直又把它减损掉了。你要认清楚自己修的意义在哪里啊。又云自我身为他，如是无所难。嗯，设作四念，他生实非我生，将他作自之心啊，如何可生起也。有人说你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他就自问啊，就说把别人当作自己有没有可能 啊明明就不是，怎么要把它想成自己，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一般众生容易有的啊。可是后头就要讲说什么叫自，那什么叫他。佛法也有很多善巧啊，你讲自在中论里面，在很多地方你讲自，请问自是自己自还是他是让你自，你听懂没有，我自己如果没有他人，有没有我自己，就像我们讲说善跟恶，没有恶有没有善，我们如果讲高低，如果没有低有没有高，他说我们靠右边走，如果没左边右跑去哪里，就这么一条，对，智是什么。所以我有些众生啊，始终跑不了那种我们有时候在国外就会碰到种族歧视吧。我们有没有种族歧视？有，怎么会没有？你家我家不叫种族歧视，你姓陈我姓王，那不是种族歧视，姓氏歧视嘞。你学佛我信基督教，那不是宗教歧视，对，你家我家光这样就分了。还有同一家有没有种族歧视？有，你比较大我比较小，要分就分啊！你是大人我是孩子，那我没办法，只好听你的啊！哎，这就又分开了。你看啊，当初是站在同一面，只要你往内去分别又分开，然后到最后分到最后，那是手啊，这是脚啊，就连自己家都要分，那是过去的我啊，我现在不是如此，连自己都分过去现在，你看，那请问告诉你，你跟我讲彻彻底底的自己是什么，他就是问这个问题啊。明明他是他我是我，你要把我自他交换，怎么换得来，好，你换不来，那我就问你，那你自己叫什么，问到最后自己也不存在啊，自己不存在那他怎么会有呢，好，那你这个自不是靠他，他不是靠自，到最后你看啊，这是我的身体，然后讲这是我的学生，不是又拉进来了，你看明明是他、哦、如果就身体你们是你们，我是我，我你们是他、哦、可是如果化解就我上课你们是我课中的学生，就变成我的，你看又跑进来了，你看、哦、你们是我的学生，所以我说法的时候我有功德，你看又是我了，又跑进来了，你看自己心量小要把它推出去，那心量大的都进来，看我的地球不是钱包了吗，你看 所以有些人呢、啊，从这个心量你会看到，这里开口闭口，哎，有的人看似有福报，可是我知道他福报不长，为什么？他的我太强，他的我把福报往外推。那有的人呢，反正都一样啦，亲家卖给搞了，哎，这个不错，大家变亲家，你看，亲戚啊，你看他就拉进来了。所以一个人的心越大。他即便是人世间的心啊，可是他的心就是说，我们不光只是我们这里，还有其他人都需要我们救度，你这个人未来的福报一定很大。从他的心量一起心，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福报大，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如果以比较计较的心啊，我们要看有时候人家哦，你看这个世间怎么样啊，我看看他的那个人生观，哎呀很糟糕，不过如果有办法我们应该多尽点力，这种人可以交朋友。那怎么样，那有些东西啊看到会障碍人啊。那我那天有个居士啊，因为他讲说有时候做好事他都很不好意思，不过他会这个不好意思是客气，不叫畏惧，是客气。有时候我们说怕被人家看到，因为自己怕不必要的这种太多的赞叹啊，自己会不安。其实这个人大概就是，我想也可能是术士，对我值得放掉，而且不大喜欢这些。不过看到玻璃在地上，会懂得去把它烧起来。这个我以前就做过嘞。啊，我现在想到了，因为我以前读东海嘛。那东海从那个中港路要转到东海啊，那个东海大门啊，经常会有小石头挤在那个正门这个地方，不晓得他怎么，等于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很多都是小石子。那有一次我大概是当在打工吧，学校打工，他本来是区域在这里，那扫到这边看到说，这个摩托车如果学生骑摩托车过去都很容易倒的，因为那个都是小石子积在一堆，那我们就会想到就是把它烧起来啊。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去想什么。那还有就是我从东海走东海步道进入东海别墅那边学生住的地方，早上起来都有一些蜗牛在那个石阶上水泥阶上，那我有时候比较早点去上班或是早点到学校，我就沿路挑挑挑，所以就是挑了把它放到那个草丛边，所以这好像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救了不少蜗牛。不过有时候我现在想想，有时候我不大细心，我用丢的。我当然是轻轻的，不过其实我能晃，就是因为在赶路，就是把它丢到草上去。可是要是碰到石头，那个壳不是坏的吗？现在我要想到这个念头，大姐，为善不完整啊，对不对？就好像说我要救你，就把你从楼上叫，哎呀，这里危险，把你丢到楼下，结果本来在上面还不会死，被我丢死了，这样。就想到这点，好像有点不圆满啊。现在想起来又很怪怪的。不过有的人就是有这样分心啊，有这种分心啊，就是说用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多东西啊，可以从你的念头一转换出来。其实很多功德就被纳进来，就纳进来。所以你讲你他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转换？刚才讲的就一下就转了、啊。如果他是你的福田，那不就是你的福田吗？就不这就进来了吗？好，所以人太过狭隘，其实福报相对就少。好，我们看。为如此身，亦是父母精血所成，是亦他之身份，以往习串习增上，生起我之。若以他身，如己之爱子，亦能生起。他讲说，我们为什么生？我们当中阴身要入胎的时候，执着什么？就执着那个父精母血为我们的身啊。结果实际上是他人生，结果就执着为我们身。那就以这个执着自己再产生一个色受想行识的诸蕴呢、啊？啊，你看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 就是入胎，然后就开始生名色，这名色嘛，以事为所缘生出名色，以名色为所缘生六路畜兽，又一直出来，都是妄想颠倒。所以我们看，你看呢、啊？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嗯，你为什么认为你讲话对？因为他说的、啊。那为什么他？你认为他讲话可以，他的说法能证明对？因为我认为他对啊，对，奇怪，你为什么对？我找他，他为什么对？因为我认为他对，他对，所以他证明我对，根本就一直在那里绕。你不要以为这很好笑，我们就是有我刚才讲，有我执着色受想行识，有色受想行识来证明我，由我来肯定色受想行识，就是这样。都假的，都假的。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跟你们讲一下，根源的执着在哪里。假如你有一系之间能确立到这一点，你可能一下就跳出来。你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味道。所以很多解脱不在打坐当中，打坐可以帮助你的心专注，但真正的解脱，你看经典里面不在这里，也不在什么场合，就在你打破它的时候，那所有的累积资粮就是等待这一刻，不能没有这些。虽然不是它，但不能没有戒定慧。那靠它到最后是这样啊。好，若于他身啊，如己之爱子。既然你自己从一开始生命的源头就是颠倒执着他为己。为什么你现在不能执他为己呢？所以我讲到，只要你不破，只要你能破除自我之执的话，其实你的那种放大就会产生到最后同体大悲，同体大悲的那个发心就出来了。心活众生三无差别，都是这样。理论云啊，以是乃他人精血滴所成，犹如执为我，如是于他修。转过来也是这样啊，你将别的执为我，那你为什么不将其他众生执为我，用以我这种心来爱护众生呢？你只要了解这个道理，从一开始生命的本源的时候，一开始你就是执不是你的为你，即便到现在的色受想行识，也不是真是我在里面，而是你的执着。既然能执他为我，为什么不执其他众生为我？也就是说，我讲这个道理，就跟你讲说，你现在很难做到，没错。可是本质，你本来就从开始就说执着他为我的，理论上跟你讲不是不可能，因为你本来就这样。你本来就这样，好，如是于胜利过患善思维者，由自成修习升起勇悍，若能修习则能升起，如是见也当修习一样。能这个胜利过患啊，就修行的过患，能善思维，这个好坏啊，自他对自体执着，对众生的慈悲，这两者之间的好跟坏，功德跟过失，你能好思维，由自成修行升起对这个念头，对这个思维的坚决的肯定和持守啊。若能修习啊，则能升起，就能有这种作用出来。好，我们现在啊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你不要去想说你一下可以转换过来，讲这种话啊，就像说人家在起烦恼，你把空掉啊。我不是跟大家讲，每次跟我讲这种话，我说你有没有钱借我，他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话了。借完你看为什么借，你给我再说。他看我这种吊诡的脸相，他就钱不拿出来了。你一旦借我，我就叫你空掉，你空我空，钱放在我口袋，你看你要不要借我。你自己都不空，你就不要认为我的烦恼可以马上空。能不能空掉？有的。 可是它有从很多方面，从你所执着的东西，从缘起看到你所执着的虚谬性，而不是说一下几句话就空就空，没那个空啊，因为没有那个空不空的，就是你必须要从你所执着的那种单一面的执着性的那个自信的，把它从缘起来看，你执着的那个意义其实没有绝对，而且它不一定如你所执着的那给你那么好的东西，甚至是坏的。你那个对它那个不变的价值，从多方面缘起观察，把这个不变价值给它松了的时候，这个新的舍离就会慢慢生出来。所以经常讲大讲高调，放下放下，你应该让他引导他观缘起啊。那这个缘起也不是一开始我教你观缘起，本来他是执着这个人事，结果你跟他讲，那我告诉你十二缘起的道理，你讲完他还听不懂啊。你应该把十二缘起的道理讲在他执着上面，你这个执着是靠什么？这个执着会引申什么？直接实实在在以具体例子让他，但那个产生的绝对价值开始改变，这时候他的心就开始放宽，放宽就开始痛苦就减少。应该从这里谈啊，不然你光光空空全借我，他就不借我，对不对？下次他不借我，你就揍他，揍完空掉，不要生气。对，没这种道理嘛。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做这种转换的时候，你能不能一下转得来？不容易，但你的努力，因为你的心是无常，你的心是无自信的，只要你有一分善火在灌溉它，它就动，长时间的熏修它转得过来。一向很少做这种运动啊，会很容易酸肌肉疲劳，可是做久了以后就自然了。所以我要讲的这一点呢，不要用太高的标准一下弄得自己在修行上有挫折感，而但你也不能因此就是都不做，你应该怎么样，一步一步要珍惜每一个时间的练习，其实可以改变你的烦恼，增长你的福报，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看下一页。言自他患，或说将自作他，将他作是者，归位于他想是我。好，以彼言等想是我所，就是不是说硬把他想成什么，想成他就是我，想成他是我，或是他的眼睛是我的眼睛，不是这种颠倒。其实真正的自他交换呢，是后头会谈，其实是把自他的相对意义啊产生出来，并不是说自他交换，并不是说先执着自，然后再执着他啊，就真的把它颠倒过来，就是我就是他，他是我。那这里面产生什么？是先执着他的固定意义，而且又颠倒了，认为这个固定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其实说要打破的是一个相对意义，你他这个字本来是靠它的意义所生出来，高靠低，低靠高，高啊。那事实上有没有叫相对的？可是它有没有结？有相对，但没绝对。我要你的认知它那种相对意义，放下那种绝对的执着，而是不是把这个事件颠倒，到最后叫执着的执着自己都已经够惨了，还连别人都执进来，这不是就麻烦了？那执进来就像是我是我，你是我的人，这就是执他。那执他以我执为先，没松掉哦。而且执别人是我，你是我的，这就是扩大我执，并没有松掉我执。所以这个道理要清楚啊。为患爱执志及弃舍他之啊谓之也，把那一份对自我的执着心给那种错误的执着心认知心给他转换掉。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到最后这样，反而执着自己完了，又把别人那当做自己。 生起于他如啊，他如智而爱时，于智如他而弃舍之心啊，到最后生起的就是见众生啊如自己的这一份宽广的心生出，对自己反而产生一种弃舍之心啊，这就是我们做自他转换的意义。如果你到最后这个自他转换到最后反而产生扩大自我的执着，就错了啊。制度说我乐啊，与他苦患者，意味是自爱时，意味于自爱时见如怨仇啊，如怨仇，如烟仇昧，因因而作之自乐；于他爱时见为功德，灭弃舍他之苦也。啊，就像说你这种自他转换到最后变成见到这个冤仇啊，有一种积极很强恳切的心，想要利益他，利益他如利益自己这般的心。那见到啊，这个对自己来讲啊，以他的执爱啊见为功德，那弃就是以他执爱见为功德，那弃灭弃舍啊他之苦也啊，这个就本来我对别人不在乎，我现在转而把他好，有这种想要利益他的哈，灭弃舍他之苦矣啊，为除彼苦啊，因因而作。本来他苦他乐对我没关，现在变成把对方当做一个自己应该积极而做，反过来对自己的东西还了，越来越当做别人，把自己当做别人还了，不在乎。对自己所爱的还了，把他当做别人。不在乎，对别人的还要把它当作自己，对别人的苦乐还要把它当作自己，积极的想要去照顾他，好去圆满他，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总之极不固执的于除他苦之事而行也，于修品心有其二障，在修这个心啊，自他交换有二障，自他苦乐之啊，自他苦乐之一自他而生，犹如青黄各个裂别，好裂别而止之。就是说，你的苦就是你的苦，我的就我的苦，我怎么样都转不过来。所以我一旦这个观念一开头转不过来的时候，我要把对方当自己来慈悲，要把自己当别人来放下，很难嘛。因为所谓的治他的苦乐，不就是医治他的身体吗？那这个就是好像你是青黄，你是青，我是黄，青是青，黄是黄啊，是不是？你把当作这种例子来思考，青的是青，永远不可能当黄啊，黄的是黄，怎么也不可能当成青呢？好，所以他转不过来，他有这种障碍。好，第一个是这个障碍，彼之对峙啊。第一个障碍是有这么认为啊，那我们怎么去对峙呢？为自他体性无可分别，彼此相待，与我一生啊，一生他心，与他一起我心，如彼山此山也，辟之彼山，于此处虽起彼山之心，若到彼山，则生啊此山之心啊。就是说，这个例子就像我们如果站在两山，我这是我的山，然后站在对方叫做彼山。可是如果我到那边变成彼山，就此那个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这个此彼是站在什么对立的想，对待的想。所以台湾话很有趣哦，哎呀，让，就你就进来了，问你就出去了，再给我讲一句话就把你揪出去了，让我们。国语都讲我们，可是我只要讲烂的话，你有一份啊，啊问你啊，你就出来啊。不过在翻译都叫我们啊，可是这要翻译很难啊，要我们不过你除外。所以我跟你讲话的讲这句话的，只要我站在一个点，只要我站到一个标准点，就会分出两边。所以自他其实当我站在我的点上，这叫此山， 那我脚不站的地方叫做彼山，那只要我移过去的时候，我脚站的地方叫此山，我不站的地方叫做彼山啊。同样的，只要我们利益同一边的叫我们，只要利益不同边的叫你们，那只要找到什么利益，找共同利益就好了。所以那个我们的定义是在游走的哦。所以当我们梦，所以有些人很慈悲，就是能把标准拉到，就不管做政治的话怎么样，他可以找到彼此的共同利益，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让大家共同努力，这就是好政治人物。现在的政治人物喜爱什么？把你找到一个大家对立点，让你把它拆开来。你要不要找？你想找，到处都有。那找到最后，连你自己都否定你自己，是不是？你只要找的话，都一直可以一直推推推推推。你找到一个厉害的矛盾处，就对立出来。可是你可以往上拉，拉到大家的共通处，共通处大家产生和合。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能和合？因为他找到法的共通处。那有些人就会制造对立，经常在一些冲突上一直对立对立，就是这样啊。所以你那个字它有没有绝对？是相对，所以你要看你的点移到哪里。所以了解法无定法，有的人就是尽在这些事情上，往分裂的分别的立场去把它破，一直产生让众生一直对立。那讲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你如果要让对方对立，哪会没道理？但都是相对道理，你要硬要找出来都可以。可是有些人啊，人家在对立的时候就能找出一个点，让大家产生啊，我们不是都一样吗？哎，就合在一块了，就合在一块。包括一个生团，一个团体，为什么六合？你有你的个性，我有我的修行背景，但我们都依佛所说法。这时候有一个共同看法的时候，个人的问题就会消除掉。我们为什么利合同均？因为我有个更大的利益在，所以我们能均，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字它有没有绝对？没有，它是在游走的。只要你产生一个点，由此就生彼，由此就生彼，由彼就生此，就是这样来转的啊。所以它不同于青色，任观待于水，亦为生青色之心。你刚才是把这个字彼此啊，用那种青色、黄色来看，其实就应该彼此不是什么，彼此是应该是就像此山彼山，爽个位置，没有绝对性，没有绝对性。它不像那个青色，青色你找来找去，走到哪里就在青，不同人看也是青，不同立场看也是青，不可能换个角度一个青就不见了。其实它是比喻啊，如果以现在科学来讲，照样还是可以把它破它，那么就是一种反光怎么样嘛，就是以不同红加绿而变成什么颜色，那还不是色本身有没有一定色，也是带因缘而生嘛，是。那只是因为旧世间法比较容易理解，他举这个例子而已的。好，我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下。好，意为生清澈之心，不起愚色之心也。那可是事实上字它有没有绝对的？像这种颜色不能改变的，没有，它是一个转换的。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啊，一个人啊，很，你看这个包括自己的个性啊。一个人向来容易把那种对立性放掉的人啊，很容易跟他沟通，还可以跟小孩子玩，跟老人人看歌仔戏，他也可以欣赏不同的人评剧，他也可以什么剧他都愿意跟他听。为什么？他很容易破除对立，很容易找到沟通处，把那个自他对立性啊，找到一个融化他的对立性，把它融化掉。所以一个人，有的人他为什么人际关系好？因为最主要他能把自己的那种僵硬的对立性去除。一个人走到哪里，不断的一直在彰显自己的独特性的人，朋友很少。我一直我的那个，就你要那就不是我，你一直讲我就不是他们嘛，那就你别人，人家就别你。所以有些人呢、啊， 到哪里很容易起人启发人的众生心，就是因为他太坚持自己，所以讲话就容易把人家推到外面。那你把我推出来，当然我不是你啊，那你我不是你，当然你也不是我。所以有的人说奇怪，大家长都不认同他，因为他也很少认同别人，就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